然后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一早就能够来同读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啊是何等的宝贵啊，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啊能够一早就饱尝你话语中这个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得到滋养。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两段是1112页，1112页。那么上个主日我们讲到这个撒迦利亚他所看见的前面三个异象，那么虽然这三个异象看起来好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却不是独立存在的三个异象，不仅不是独立的存在，而且呢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是环环相扣的，都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所看见这个撒迦利亚他的第一个异象是什么？是巡行的使者骑那个红马在那个番石榴树林里面的。那么这个异象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异象代表神看守他的百姓。那么神怎么样看守他的百姓呢？神看守他的百姓，其实在这个第一个异象之后的那段信息里面，马上他就又传递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看一章的十五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我正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那么从一章十五节的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来看顾他的百姓。神借着刑罚那些从前加害于他百姓的这些列邦，来看守他的百姓。所以从那里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就可以看见神对他们的看守。那么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第二个异象里面又再出现了。在第二个异象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四角跟四匠人。那么我们知道那个四角跟四匠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要兴起这个四匠人来打掉这四个角，这个四这个角也就是欺负神的百姓的那些势力。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异象的内容。所以我们看见从第一个异象到第二个异象其实是有关联的，第二个异象是接着第一个异象而来的。那么如果我们再看第一章的十六节，他又告诉我们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能施恩惠，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立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重建圣殿跟兴旺这个耶路撒冷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在第一章的后面，就是第一个异象的后面，那么就已经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再去看第三个异象是不是也是同样讲到这个信息？没有错，在第三个异象里面也是讲到有一个人拿着一个东西要去量耶路撒冷，所以讲到的是完全相同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二个异象跟第三个异象其实它是接着第一个异象而来的，是第一个异象的一个延伸。那然后在第三个异象后面的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又是补充第二个意象跟第三个意象的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它的信息其实是环环相扣，非常的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那么这个补充前面第二个意象跟第三个意象的这一段的信息，是记载在第二章的6到13节的经文里面。 那么这一段的信息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段落是二章的六到九节，这里讲到这个巴比伦的灭亡。那么这个这件事情呢，是跟第二个意象有关啊，因为第二意象讲到神会兴起这个示匠人来打掉示脚，也就是这些来欺负这个神的百姓的这些人。那么在这里就是讲到那个巴比伦将来要倾覆的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啊。那么第二个段落是讲到有关于神在锡安掌权的事情。神在锡安掌权，那么这个跟神要复兴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又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信息，二章六到九节，在这里说：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呢，虽然已经是被掳归回的时候了，但是呢，有许多这些犹太人，他们即便那个古列王让他们可以回去，但是呢，很多人他们是不回去的，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安定下来许多人可能生活也很不错了，所以他们不会想要再回到一个已经荒废了那么久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还顾念这些还没有回去的人哦。为什么说神顾念他们呢？在这里神要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哦，因为将来不久的将来，神就要审判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神顾念他们，在这里呢，借着这个信息要他们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不然当神做审判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同样会遭受到这个灾难哦。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神要来审判巴比伦这个地方的这个信息呢，其实呢，在之后的几年内，也就是在大力乌王第四年的时候呢，那么就应验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时候呢，巴比伦曾因为起来反叛波斯，所以呢，最后呢就被大力乌王把他们给灭掉了。所以城里面的贵胄很多都是被杀了，然后城里面的人都被迁徙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巴比伦城呢，那时候呢就变成是一个荒废的城。所以如果那些人没有听这个。神借着撒迦利亚所讲的这个信息，没有离开那个地方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便这些人不愿意回到神要他们回去的地方，神仍然看顾他的百姓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他们因为自己做罪恶的事情，因为犯罪才被掳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即便在外邦人的地方，神都仍然的来看顾他们。神看顾他们，就像他看顾他眼中的瞳仁一样。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同样这么的宝贵。所以有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神管教我们，神让一些仇敌来管教我们。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给我们这个管教，神就是不爱我们，神就是不管我们我们看见神还是不断的来看守我们，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保守，神的带领就在那里出现了。那么这是第一个段落告诉我们的信息。第二个段落是在二章的十到十三节的经文里面，在那里记载说：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 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有一个空前的大复兴的情况啊会出现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不但以色列民他们要在耶路撒冷欢乐歌唱，而且万国也都要来归顺耶和华。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历史上呢还没有看到这么复兴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呢，这里讲的啊描述的内容呢，比较有可能是啊描述将来弥赛亚再来的时候，那时候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他称这个犹大为圣地哦。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圣经去看呢，只有这个地方这样称呼啊、哦，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哦，好像啊、他们犹太人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圣地啊、哦，那么只有那个地方是圣地。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呢，除了这个地方有这样提到之外呢，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提到哈、哦。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里有这样提，我们就说好像圣经说、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圣地，犹大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圣地。其实他之所以会称为圣地呢，是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那个地方才被称为圣，才是一个圣地。如果神不与他们同在，那个地方就不是一个圣地哈。所以我们看见当先知他看到这样一个荣耀的一个景象哦，神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神要来毁灭掉那些来欺负他们的国家，神要来复兴以色列哦，他看到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意象，万国万民都要来归向神的时候，那么他就邀请全地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静默这个意思就是邀请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一同来敬拜这位神哈、哦。那么这个这一段的信息就讲完了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接下来看第四个意象哈。那么在看第四个意象之前呢，我不知道你看前面这几个意象看过来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啊？那么我去观察这些意象的时候，我看见呢，从地理位置来看呢，那么先知所看到的意象呢，它是一直好像在移动的。好，从第一个意象里面他看到这个意象，他是在哪里看到的呢？他是在一个洼地哦，这个洼地很有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外面的一个山谷哦，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那么第二个意象可能也是在那附近。那么到第三个意象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看到这个意象是看到在哪里，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哦，他要量耶路撒冷的四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比较靠近耶路撒冷的这个地方，所以可能从耶路撒冷外面的一个山谷转到靠近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一直到第四第五个意象我们会看见这个意象的地点又从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地方转到这个圣殿里面。当然那个不是已经建好的圣殿，是他在意象里面看到的这个圣殿所以我们看见从这个地理位置呢，它是从耶路撒冷外面一直往内移，由外往内移。然后我们也看见它的信息也是从神对这个百姓的拯救神从这个对百姓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兴旺，一直到呢对百姓的内在的一个洁净。我们看他从外面先救这个人，然后呢再到 洁净这个人啊，也是由外往内啊，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恢复啊这个作为啊这个祭司的国度啊。那么从这些的描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呢，都不是靠着人的这个力量所能做的，在这里啊，一定是要靠着神才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先知啊一再的鼓励神的百姓，他们要来信靠神的缘故。那么就像主耶稣自己也说过的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第四个意象，是记载在第三章的一到五节的经文里面哈。那么在那里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审判的意象。那么那个审判官是谁？在这里看起来是那个耶和华的使者。那么控告他的是谁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撒旦。那么撒旦他本身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控告者的意思啊、哦，他是啊跟别人作对的啊、哦，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啊被控告的人就是大祭司约书亚。那么在这里他穿着一个污秽的衣服，为什么他会穿着这个污秽的衣服呢？在这里啊，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啊，到底是在哪里呢？啊，对于这个地点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觉得，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地点是这个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啊，在圣殿，那么要为百姓献祭的时候所发生的啊一个景象。那么另外也有人觉得这个是祭司啊，他要任职的时候，或者他要做其他的礼仪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场合。但是在这里最主要不是他在这里发生的场合到底是在哪里啊，最重要的是这里所要给予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呀，他是一个大祭司的身份，然后站在神的面前。那么在这里又说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哦、这个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污秽的衣服在这里呢啊，应该就是代表啊，他跟他百姓在神的面前，他所代表的这些百姓在神的面前，神看他们呢啊，神看他都是污秽的、哦、所以他是穿着污秽的，就表示是有罪的啊。所以从这里如果从这样来看的话，那么撒旦对他的控告有没有道理呢？有，对，撒旦啊这样控告有没有错呢？应该是没有错哈。有没有冤枉好人呢？也没有。但是如果没有，为什么在这里神又要责备撒旦呢？神为什么要责备撒旦？如果约书亚啊他有罪，那么神为什么要责备撒旦？在这里如果我们从约书亚有没有罪这点来看的话，那么约书亚当然是有罪的，撒旦的控告呢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从神的拣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神可不可以除去他的罪呢？神能不能这样做呢？啊，当然是可以的，因为神有他的主权，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在新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在罗马书八章的31-33节就告诉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啊，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责备撒旦呢，并不是他否认这个撒旦控告的内容，在这里神之所以责备撒旦，乃是针对撒旦的这个控告的态度，而且不但是针对他控告的态度，而是针对他忽视神的拣选的这件事情。他完全的漠视神有这个拣选的这个主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拣选耶路撒冷，神拣选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神拣选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啊，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让他们成为圣洁的，所以呢啊，撒旦不能控告他们，神让他们可以成为圣洁啊，可以再度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了，他们失去了这个圣洁啊，他们羞辱了神的名，但是我们看见神仍然啊爱他们，神仍然要挽回他们，神仍然要让他们可以再度成为圣洁，再度成为这个啊祭司的一个国度。所以我们看见神拣选他们的这个心意呢，是一直没有改变的。即便在他们犯罪之后，那么神这个心意从来没有改变，所以神一再的要挽回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回头啊。但是神即便是神拣选他们，神也不是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呢当他们会犯罪之后，神还是对他们有刑罚，对他们有审判的。所以在这里才会说他们像是什么，他们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到刑罚，他们就好像在火中被烧过一样。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呢，在他们还没有被烧光之前呢，就把他们给抽出来，所以还有余民，还有余剩的人，那些柴没有全部烧光，还有没有被烧光的被抽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啊对他们的拯救啊，那么在这里神给他们的拯救呢，不只是要把他们拯救出来而已啊，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在这里神拯救他们的目的呢，是要让他们重新成为圣洁的子民，然后成为一个啊祭司的国度。那么这是神拯救他们的目的啊，让他们成为啊祭司的国度，可以来侍奉神。因此在这里第四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接着第五节又讲到，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要除去人罪孽的这件事情呢，不是人可以自己做的，完全是神的工作，神吩咐他的使者，那么去除去他们的罪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而且神不仅是洁净他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所穿的义袍呢，这个不但是洁净的，而且是华美的。神要给他们华美，给他们啊光荣，给他们荣耀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所穿的这个衣服啊，就很像当时祭司服侍的时候所穿的那个袍子一样啊，是很华美的啊，而且是很洁净的。当他们穿上这样的义袍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可以再度的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恢复他们作为祭司的国度啊。那么在这里大祭司约书亚，他不但呢是啊穿上了洁净的这个袍子，而且呢他还戴上那个洁净的冠冕， 那么这个就把他这个作为大祭司的身份跟地位跟责任也都表明出来的。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衣服，也不是这个冠冕，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看见是神把他们给洁净，就是因为他们洁净才能够来侍奉神，所以才能够恢复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从象征性的意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就是表示整个以色列民呢已经被洁净了，可以做祭司的国度了。那么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样的一个意象对于那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而言到底有什么鼓励的作用，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在这里让他们看见，不管他们过去犯的罪恶到底是多么的大，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污秽，或者他们觉得自己有多么不配，在这里我们看见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当他们站在神面前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那么神都是可以除去他们一切的罪孽，神都可以让他们成为再度成为圣洁的人，可以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任。同样的，今天撒旦在神的面前也是在控告我们，他在控告我们，所以这个当他控告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难逃其咎的。我们自己有没有罪呢？那么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但是呢，我们也看见神在今天呢，同样的也有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不用怕这个魔鬼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被神所洁净了。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被神洁净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好像任意而为。今天我们除了要感恩之外，我们也要继续的保持洁净，而且呢要负起神要我们作为一个圣洁的祭司所应当做的责任。所以接下来三章六到七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除了要被神洁净之外呢，那么还要来遵行神的话，这样子做才能够来侍奉神的。所以虽然说按照地位上而言，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当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保持洁净，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那么这个是服事神最基本的一些条件。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遵行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服事的人比做服事更加的重要，只有当服事的人对了以后，然后才能做出神所喜悦的事情。不然的话，许多时候的服事呢，那么只是更加增加他的反效果而已。那么在这里，大祭司约书亚不单是以色列民作为圣洁的祭司的一个代表，而且呢他跟他的同伴呢也是代表将来，也是一个预表将来弥赛亚做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接下来三章到八到十节就说到有关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在这里三章的第八节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里讲到仆人大卫的后裔啊，仆人大卫的后裔，这个是指到将来的弥赛亚讲的。那么我相信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圣经里面常讲到这个大卫的后裔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比较难了解的呢，应该是讲到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这块石头啊，这块石头到底是什么呢？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石头，那么在这里这个石头很有可能呢是啊建造这个圣殿的首块根基石啊。那么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那么这块石头就可以代表啊是圣殿啊，但是也有可能是弥赛亚的一个称号啊。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常常用这个磐石石头来代表弥赛亚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有说这个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啊，他们也有说过这个是叠人半叠人的这个石头。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些经文都是指向这个弥赛亚，所以在这里弥赛亚也有可能是象征这个，石头也可能是象征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意思。那么从撒加利亚这里所要讲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复兴呢是跟重建圣殿有关系的。因此呢，这里这个石头啊，如果就近期的应验来看呢，是可以看作是圣殿的这个基石。那么除了这个石头之外，这里还讲到七眼，七眼啊，很多地方也讲到，在启示录里面也是有讲到。那么七眼就是表示神的全知啊，以及神的看守。所以啊，一块石头有七眼，那么这表示什么呢？啊，表示神要看守他们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啊，神要来看守他的百姓重建圣殿啊。那么从属灵的意义上，那么这就是指到将来的这个弥赛亚啊，知道？那么在这里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要雕刻这石头啊。那么在这里神要雕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神要雕刻，神要雕刻的意思就是要给它华美。我们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去刻呢？就是要让它看起来美啊，看起来特别好，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也是，就是要让这个石头是华美的，是有光荣的哦。所以在这里啊，也是有这样的意思啊。而且接下来他又提到说，在一日之间呢，要除掉这地的罪孽啊。那么要除掉地，这地一日就要除掉，那个这个当然也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从这整段的经文看起来呢，除了是指到啊后来这个要建圣殿这件事情之外呢，那么更是指到将来弥赛亚的这件事情，弥赛亚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他可以一次把所有的罪的问题都给解决掉了。那么到时候呢啊，这是人就可以安享太平。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唯有从这个地上把这些罪孽都除掉以后，人才会有太平的。所以现在这个罪有没有除掉呢？还没有。所以这个世界呢，在现在的世代里面是不可能会有太平的。只有当神来的时候，将这一切的罪孽全部除去的时候，然后才会有太平的啊。所以啊，这个第四个意象给予我们有许多的信息，但是我们怎么样啊把它们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这个撒旦不能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他控告是不能得逞的哦，他控告只会得到神给他的责备而已哦。所以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觉得哦，反正有神做我的靠山，所以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还是要保持圣洁，我们还是要来继续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不可以在恩典里面去堕落了啊。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像那些那个仍然穿着污秽的衣服的祭司一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他。好，那么这是这个意象给予我们的信息。接着我们来看第五个意象，是记载在第四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四章一到三节的经文。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那位跟先知说话的天使做什么事呢？他来叫醒那个先知，他好像是被睡觉，好像在睡觉的时候被叫醒。但是在这里呢，他是说好像人睡觉，所以呢并不是先知真的在睡觉。他可能看到很多异象之后他已经累了，或者他正在沉思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正在那种情况底下，所以有点魂不守舍的样子。所以呢这个跟他说话的天使就来把他叫醒，因为还有更多的异象要看，所以呢他要那个天使要他注意看下一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所以他看见有一个灯台，有两棵橄榄树，那么从在这里这个金灯台的这个描述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里这个灯台的描述跟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个灯台的描述一不一样呢？如果你仔细去比较，是不一样的，但是虽然这个样式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它所代表的意思还是一样的，那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金灯台所代表的就是他的百姓，因为他的百姓要为神在这个地上做他的光，做这次世上的光，要来为主发光，要来荣耀神。所以在这里以色列民就是这个灯台。那么以色列民要在万邦中里面来做这个祭司的国度，就好像当时的利未人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任到了新约，我们不但看见主就是光，而且呢我们看见信徒就是世上的光，那么信徒在世界上就好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呢从新约里面我们看见那个金灯台就指教会，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讲到那个金灯台，那个也是指着教会说的指着教会说的。那么在这里这个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灯上面有七个管子，所以总共有49个管子。如果49个管子都点了，我相信那是应该是非常光亮的。那么事实上在这里不是说有多少个管子的问题，在这里最主要是他讲到七。那么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有特别的意义，这个七有充足有完全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七盏七个，那么都是代表这盏灯呢它是充足的，它一定会发出足够的光辉的。那么这个金灯台我们知道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灯台旁边的两棵橄榄树，那么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位跟他说话的天使呢，他好像卖了一个关子，他没有立刻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他在解释之前，他先跟他传递一个有关于现在也是即将要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他讲完了这件信息之后呢，他才去解释那么这个灯台旁边的那两棵橄榄树到底他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顺序。不过我们今天要把顺序调过来，我们先看这个天使他怎么样去 解释这两棵橄榄树的意思。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在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两棵橄榄树是代表大祭司约书亚跟代表这个所罗巴伯，就是大卫的王室的后裔。那么这两个人领袖，那么都是啊，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依靠神的灵来做事情的啊，他们是依靠神来重建圣殿这件事情，他们是依靠神的灵来复兴耶路撒冷，他们啊是依靠神的灵，所以来帮助百姓可以再度成为这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油就是象征神的灵啊，象征神的灵。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祭司跟君王他们啊要任职的时候是要受膏的哦，所以这个受膏的人其实就相当于他们受到这个圣灵的膏抹哦，所以他们才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因此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意象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神的灵啊，也就是由呢透过神的两位百姓啊，两位百姓也就是两棵的橄榄树不断的攻击他的百姓啊，也就是这个灯台啊，攻击这个百姓也就是这个灯台，让他们呢可以啊可以发光，可以发光，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那么圣殿的重建的完成这件事情呢，那么就是啊，他们可以在世人面前为主所做的一个见证。所以当圣殿被重建完成之后呢，那么这个就是啊，他们向世人来见证神的大能啊，见证神的荣耀的啊一件事情。好，所以为什么先知一直要他们赶快的去重建圣殿？那么原因就是出在这里。好，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段信息所要传递的呢，不单是只是指他们在世上要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啊，神啊也要让他们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可以在世上呢成为祭司的国度。好，可以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啊，那么这是啊一最终的目的是这样子。那么在这里，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谱系跟他的功能的结合呢啊，我们也知道，从新约的圣经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有兼具君王，也兼具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也是指向未来啊，弥赛亚啊，也就是耶稣基督啊来讲的。所以啊，我们说这个也是有关于啊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那么其他世上的君王或者是世上的祭司呢，只是站在啊，这一位普天下的主的旁边来侍奉他的人啊，所以啊，主耶稣跟啊世上的啊君王跟世上的这些的大祭司呢，那么是不一样，他是主啊，这些人只是站在他啊两边来服侍他的仆人而已啊，所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啊看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信息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们来看六到七节的经文。在这里第二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么从第六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告诉我们，他们重建圣殿这件事情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就可以做成的。在这里势力是什么意思呢？势力是指军事跟政治的力量，好，所以这个是指人的力量。才能呢是指财力物力，所以呢就是指人的资源。所以不管是人的力量或者是人的资源呢，都不能让他们来完成圣殿的工作啊。他们之所以能够建造成这个圣殿呢，是因为他们来依靠耶和华，依靠神的灵，所以才可以做成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今天不管是当时的人或者今天的人，那么对于这一点都会觉得难以明白。那么建造圣殿就像盖房子一样嘛，对不对？去建不就成了吗？为什么还要依靠神的灵？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我想一般的人是都会这样想的，总以为只要有人力物力那么就可以做成了，何必要再去麻烦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知道，很多的事情只有人力或者只有物力呢不一定能够做成了。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许多的教会，他们有非常好的资源，有些基督教的机构他们也是有很好的资源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神的工作给做好，我们也有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不是有资源有人力物力就一定可以做好神的工作，因为神的工作如果缺乏这个圣灵的能力，缺乏圣灵的工作，那么结果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做了很多的事情，好像办了很多的活动，但是呢却没有结果，没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所以呢真的是不能单靠人力物力就可以做这些事情的。那么当时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也有一些人力他们不是完全没有资源，但是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圣殿的工作重建完成。在他们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其实他们遇到很多困难我们看见这个困难，他们说就像是大山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把它挪除的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困难呢如果我们回去看尼希米记的话，我们看见他们是非常沮丧的，而且他们有敌人来反对他们甚至于我们看见他们收成不佳他们没有什么收成很多的问题存在那里。那么当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底下呢，那么他们能怎么做呢？在这里先知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怎么做呢？他们可以来依靠神的灵。当他们来依靠神的灵的时候，连大山都可以从他们当中把它移除大山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他们靠着神的灵一定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今天当我们来重新来建造这个教会，建造神的家建造这个神的殿的时候，那么依靠圣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很容易就是看人、看环境、看资源，看有没有好的人才，看有没有好的环境，看有没有好的资源如果没有，我们就觉得没有办法来做。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看神？我们有没有看神的灵？今天当我们来仰望神，我们来看神，我们来看神的灵，我们来仰望他，来依靠他的时候，那么我相信神也同样的会把我们的难处给挪去神会把它铺平了所以我们看见那要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依靠神的灵的人呢？ 一个倚靠神的灵的人，那么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他一定会常常的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所以不是靠着人的力量，不是靠着人的能力，当一个人愿意来倚靠神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克服这些的难处啊。所以我们来服侍神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祷告，祷告，甚至于我们要耐心的等候神。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一下两下就结束了，没有看到结果就不做了，但是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来寻求他，等候他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先动手的，走在神之前，那么我们不但不能做成事情我们还可能把事情给搞砸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在祷告里面，我们也要等候神的时间。那么当天使讲完了这个第一个劝勉之后那么接着呢，神的话又临到这个先知，他说所罗巴伯的手在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头就欢喜。OK， 那么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它不但是补充前面那一段的信息，而且呢在这里他还要鼓励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知道，不论建殿这件事情，不论是大小他们都会蒙神的悦纳的。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他们去完成建圣殿这个信息呢，其实是比前面六到七节那一段经文呢更加清楚的在这里就已经讲到这个所罗巴伯立这个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但是我们如果回到第七节，我们会看到他怎么说呢？他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如果你光看这句话，你知不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我想许多人大概不太能够猜得出来这句话到底是讲什么在这里的一块石头，原文呢是头块石头的意思，但是呢后面他又说到要安在殿顶上，所以这又表示呢，那么这是建殿的最后一块石头。所以从这句话，如果我们这样来分析的话，那么这句话就表示建殿是要完成的最后一块石头放在殿顶上，就表示完成了建殿的工作。所以但是前面这一段的描述跟后面第九第十这里的描述就不一样。第九节就很清楚，就是所罗巴伯会完成这建殿的工作所以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神一再的来告诉他们，你们建殿的这个工作是一定可以完成的是指日可待的不但如此，而且神要他们不要因为有人藐视建殿的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灰心，他们就泄气。虽然当时有的人会觉得，那么重建圣殿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做成，甚至于有人会觉得，那么做这个圣殿又跟以前的这个所罗门王时候所建的殿不能相比，那么既然不能相比，何必再建这样的一个殿呢？那么就建这样的一个殿，神会喜欢吗？很多人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泄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眼目不但遍察全地，而且呢神也不是用他们做的事情的大小来看他们，神在这里只看他们是不是有谨守遵行神所吩咐他们的去做。在这里如果他们照神的吩咐去建殿，不论这个殿是大是小，那么在神的眼光里面来看，都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来鼓励他们，不要受到 别人藐视建殿这件事情，他们就泄气，就不去做。他们乃是要好好的来建造圣殿这些事情，即便在人看来可能是一件小的事情，但是却是一件蒙神悦纳的事情。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些事情可能在人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是别人根本瞧不起啊，我们去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做在主的身上，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不论再小都是蒙神喜悦的事情啊。所以真的不要看事情是大事我们才做，小事好像我们就好像大材小用，不是这样子，神不是这样来看事情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借着这个先知撒迦利亚所讲的这个信息真的再一次的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来依靠圣灵才能够成事。主啊，真的让我们来服侍你的时候，真的是不但洁净自己，而且真的是要来依靠主你的灵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主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主你的话来跟随主而行。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今天所有在这里的聚集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